啊，这个诗一出来啊，得罪了权贵，那么宪宗看到来，啊，也大怒，下令把刘禹锡贬到亳州去。亳州就是现在的贵州遵义这个地方啊，那在古代是非常边远的地方了，是吧？诏书下达以后啊，当时这个御史中臣裴度啊，还有一些人替他讲话，说这个刘禹锡啊，他的母亲已经80多岁了。啊，如果你把他贬到亳州去，等于让他跟母亲啊生离死别，是吧？就再也见不到母亲，那就不能尽孝心了啊！希望宪宗能够给予照顾，是吧？宪宗仍然怒气不解啊！他说：“父为人子啊，每事尤需谨慎啊，常恐异亲之忧啊。今禹锡所作，更何重于他人啊？亲，岂可以此论之？”他就讲啊，你作为一个儿子，是吧？你做事情应该谨慎，应该考虑到不要让你的父母亲担心，是吧？可是呢，他竟然不顾这些啊，这是不孝，就应该加重处罚啊！你们怎么还替他讲话啊？当然，最后宪宗还是考虑他实际困难啊，把他贬到比较近的这个连州做刺史啊。直到文宗大和二年，这个刘禹锡啊，他回到了朝廷啊，仍然前事不忘啊。做了再游闲读官一诗，啊，以众逃道士今何在，前度流郎又重来，是吧？表达自己矢志不悔这样一种决心啊。当然这个是后话了，是吧？柳宗元被贬以后，到了元和十年，啊，量一为柳州刺史。到了元和14年，在柳州去世，啊，这个韩泰呢，量一到漳州刺史，又迁到了这个郴州做刺史。林准呢，死到了连州。这个韦执谊呢，死到了崖州啊，这就是二王啊，把司马。一方面，宪宗毫不留情地清除了王丕、王叔文集团；另一方面呢，宪宗对他的父亲顺宗，自贞元21年正月16日继位，到7月二王失败，这150多天当中，所取得的成就、改革成就，他是予以客观地承认的，啊。只不过这些改革的成就呢，宪宗都把他了加到了父亲的名下，啊，我们前面讲宪宗为这个二王八司马罗织罪名的时候，确实感到很棘手的，罗列不出来什么像样的罪名。可是当他需要为父亲歌功颂德的时候，啊，那么十分轻易而且具体地摆出了啊一系列的证据啊。在元和元年，宪宗安葬父亲顺宗，就是安葬到封陵的时候。发了一个这个顺宗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示意。那么在这个示意里边，他讲他的父亲啊是掩荡穴以搜贤才，就是用人啊，是吧？作进献以益共富啊，这个敌慈侠而扶放窜啊，捐朴贱而惠困穷，这实际就是二王集团改革的内容嘛，是吧？但是这些都是他父亲的成绩啊。那么在后来的这个哀册文里边啊，宪宗啊对他父亲的功业进行了更全面的总结啊，他总结了这么几个方面啊，就是他父亲执政150多天呢，他又总结了4个方面。第一呢，任用贤才，启用流亡；第二呢，叫省刑蓄隐，捐除朴迁；第三呢，这个减去工人啊，斥绝其贡；第四呢，作罢酷吏，主要是指那个李时了，叫远近乐府啊。这些话呢，它不是一些空话，实际都是有所指的啊，有所指的，十分具体啊。那么从这个示意的内容我们来看，他的父亲不再是所谓久疾不任政事、严倦庶务的这么一个人了，而是一个勤于政事、勇于改革的帝王了啊。这个矛盾之处大家看得出来啊。陈宗勉先生，史学家呀，陈宗勉在《通鉴隋唐》啊，《隋唐纪笔试质疑》里边曾经讲到这个事情，说司马光失察啊，这个写这个《资治通鉴》啊，全用顺宗实录啊，一方面即写叔文之丑态，就写王叔文如何丑态，包括那个王丕啊，夫妻睡到那个金银财宝的柜子上，是吧？另一方面呢，又立树、罢进奉、进宫室啊、追宅树种种善政。这个陈忠勉讲啊，使读者无从分辨当时到底谁掌权，秉权的任务到底是是还是非啊，所以他就此批评了司马光啊，这些记载 啊，难为信使，是吧？实际上也很清楚啊，这个从对顺宗执政时期政绩的肯定，我们看到啊，可以看出宪宗啊也不反对他的父亲顺宗执政时候所实行的种种革新措施，只不过是把这些这个成绩都加到了父亲的头上啊，而当时具体执行啊顺宗政令进行改革的二王集团仍然被斥为所谓虚奸冒进、不知检点的小人。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边呢，君臣父子是以忠孝为本，是吧？无论父皇在位执政情况怎么样，作为儿子呢，一般都是要歌功颂德的啊，不允许有所指责啊。宪宗呢，自然也不能脱离这一传统道德的约束啊，更何况父皇的确有政绩可称啊，那么要称赞父皇，那么就必须把顺宗跟二王区分开来啊，歌颂的只能是父皇，是吧？这是这个封建传统道德的一种约束啊啊，同时呢也是维持自己统治的一种需要啊，也是掩饰永贞末年自己与父亲这种权力斗争真相的一种需要，是吧？所以这个也不矛盾啊，也不矛盾啊。从宪宗充分肯定父亲顺宗政绩这个事实来说，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宪宗啊并不是反对改革啊，把他说成是反对改革的保守派，这个是不正确的啊。他实际并不反对他父亲对这个祖父德宗后期以来的一些弊政进行改革啊，所以说宪宗跟二王集团的这个斗争啊，我们不能把它看作是改革反改革的斗争啊，实际它是什么呢？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啊。宪宗对二王集团的打击啊，不过是政治斗争的一种需要啊，所以我们把宪宗打击二王集团简单的等同于打击改革运动，这个观点不正确啊，不正确啊。实际上宪宗登基以后，他开始了远比他的父亲更大范围、更加深刻、更加持久的改革啊，这个缘和中兴的局面就随之到来啊。实际上我们仔细看一看呢、啊、这个宪宗继位以后啊，他基本上遵循了顺宗二王所开辟的啊这样一个路线，是吧？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元和时期的一些指导方针，成就了中兴之局啊。有人讲啊，没有对顺宗改革路线方针的继承发展，就不可能出现元和政局的辉煌啊。顺宗改革为元和中兴的局面的出现，应该说奠定了基础啊，做了准备，是吧？从这个方面来看，顺宗二王他们所执行的路线对元和政局的影响是啊深远的，非常深远的啊。有人讲革新派是虽败犹荣啊，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啊。这是第一个方面啊，主要是在用人方面啊，这个宪宗登基以后所做的一些调整。第二叫孜孜以求探索之道，主要分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呢，追二祖道德分裂，树良好君臣关系。如何治理天下啊，怎样处理君臣之间的关系，怎么来发挥臣下的作用，这些问题啊，宪宗在正式登基之前已经有所考虑，并且表露出自己的观点。在德宗的时候啊，曾经朝廷啊征藩镇，是吧？这个韩全义啊，在阴水之败之后啊，不见德宗而自己回到方镇去了啊。当时宪宗啊对这种败法乱理的现象就表示了自己的愤慨。那么对于祖父对藩镇强镇的姑息，宪宗也有他自己的看法啊。对于二王集团执政时期的君臣关系，他更加不满。所以继位以后啊，怎么来处理君臣之间的关系，如何来治理天下，这些问题啊更加现实地摆到了眼前。总的来看啊， 宪宗对自己执政所要达到的目标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个目标是什么呢？是慈贞观之公，弘开元之理。开元之理实际是开元之治啊，因为避讳这个高宗李治是吧，所以说改成这个治叫理啊，叫慈贞观之公，弘开元之理啊，要举贞观开元之政。宪宗执政时期啊，他反复的强调这样一个问题啊，还在元和初年，他就盛赞太宗、玄宗之治。他对翰林学士李绛说呀，他说呀，我呀啊，说朕不宁与庶几二祖之道德分裂，无愧谥号，不为宗庙修啊，何行而知此乎？他说我呀要追逐这个追踪啊，两个祖先，一个是太宗，一个是玄宗啊，追踪他们的道德分裂，要无愧将来我自己的谥号啊。他们这个李绛说怎么才能做到这样是吧，李绛给他讲，陛下诚能正身利己，尊道德啊，远邪佞，尽忠直，与大臣言，敬耳信啊，无使小人谗言啊，与贤者游，亲耳礼，无使不屑语言啊，去官无异于智者，则才能出，斥宫女之西域者啊，则愿况消啊，将帅则士卒勇矣啊，官施公吏治纪矣，法令行而下不为啊，教化度而俗必迁，如是可与祖宗何德号称中兴，复何缘之有啊。他你只要做到这些就可以实现大唐的中兴啊。那么宪宗他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了，是希望能够像祖宗那样子实现贞观开元之治，出现那样的治世是吧。那么李绛呢就给他讲，要达到这一步你必须啊做到这样几点啊，就是这个用正直之人啊，远啊邪佞小人是吧，然后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而且李绛还强调说，言之不行无益也啊，光讲不做是不行的啊，行之不至无益也，你做了做不到位也是不行的啊。宪宗当时听了李绛这一番话呀，深表赞同是吧，美哉斯言啊，朕将书出身，说你讲的非常对，我把这个要写下来给大家一块来看啊，大家来共勉是吧。当然他的谏言实际包括了这个正身律己，遵从传统的道德啊，用人是吧，君臣关系是吧，择将的问题，吏治的问题，法令的问题，戒奢的问题，方方面面实际李绛都提到了啊。那么宪宗啊认为，在这个君臣的关系上，人主应该推诚啊，人臣呢应该尽忠，上不依下，下不欺上，这样子君臣一心啊，各司其职，才能使国家达到大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反复地跟大臣进行讨论。我们知道这个贞观年间，唐太宗曾经跟魏征等人啊讨论怎么来治理国家的问题是吧。而在元和年间啊，这个唐宪宗也是跟大臣们反复地讨论这个问题是吧。他提出，他这个宪宗曾经有疑问，他跟宰相们讲，他说这个帝王啊，有的是勤劳恕政啊，还有的呢是端拱无为，清静无为，他说我怎么做啊才是最恰当的。这个宰相杜皇上给他讲，说帝王啊是上承天地与国家赋予的使命，对下呢负有安抚百姓与周边民族和邦国的重任啊，这个忧心劳苦是吧，是不能够自图清闲的啊，不能够自图清闲的啊，这个自求安逸这是不行的啊。但是呢，君主跟臣下是各有职分的，国家的法度者也是有程序的啊，所以说你作为君主的主要是要选拔天下的贤才，然后把重任托付给他们啊，他们立功的时候加以赏赐，加以奖赏啊，将他们出了问题犯了错误的时候啊给予处罚是吧，叫选拔与任用都处以公心，奖赏与惩罚都不失信用啊，这样子群臣尽心竭力啊，那么就会实现大治啊，实现大治啊。所以他把这个帝王勤勉操劳跟这个清静无畏的关系 啊，清静无为的关系啊，给这个宪宗加以阐述啊，说君主主要是用人，然后用群臣来具体的治理天下啊，所以这些问题反复的讨论啊，反复的讨论啊。而且呢，这个他们还经常举出一个实例，就是在跟大臣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德宗的时候跟群臣的这个关系，他们引于啊所谓教训啊，引这个作为教训。因为德宗自增元后期以来啊，这个史书记载啊，是不任宰臣以事，人间细物多自临决啊，这个所以当时啊君臣关系搞得很紧张啊。宪宗早年对此心固非之啊，而杜皇上这次又提出这个问题，那么宪宗啊认为要引以为戒啊，引以为戒啊。所以元和初年，唐宪宗跟大臣的啊关于君臣关系的谈话呀，对他后来的执政方针有很大的影响啊。史书记载啊，叫杜皇上首以君臣大义，激起上心，上既闻皇上之言，耸听言纳啊，他采纳了这个杜皇上啊这些大臣的建议，是吧？叫选辍宰相，推心为之啊。唐宪宗啊曾经在元和三年感触很深的讲啊，他说以太宗玄宗之名优极辅佐以成其礼啊，况如朕不及先圣万倍者乎啊。他认为贞观开元是最值得效法的，那时候的君臣关系是最值得效法的啊。他的祖先是吧那么英明啊，还要依靠群臣啊来实现大志，他自己呢更要很好的学习啊，很好的效法，是吧？和宪宗继位以后啊，经常读的是什么书呢？是列祖列宗的实录啊。尤其爱不释手的是什么呢？是太宗实录、玄宗实录以及贞观政要。他呢还让群臣呢搜集历代君臣这个统治成败的经验呢50余种，他亲自动手编成了叫《前代君臣事迹十四篇》啊，自己手书把它写到这个6张屏风上啊，宣示臣下来激励自己，是吧？这个每次观览前代兴亡得势啊，都三复其言啊，所以始终把贞观开元之治作为自己执政奋斗的一个目标。总的来看呀，宪宗在元和年间比较好的处理了君臣关系啊，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注意充分发挥臣下的作用啊，这样才取得了元和中兴啊这样的这个一个功绩啊。这是一个方面，就是怎么来处理君臣之间的关系